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那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话，就知道我这学期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就是我跑到了一个特教机构当了那边的老师。虽然我完全没有教师的执照，可是我就是以一个算是客座的讲师，就像你们看那种什么一些音乐歌唱比赛，那种飞行导师的感觉，我就是去那边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然后带了一堂课。那今天我想要来聊聊我一个学期在那边的经历还有我的感想，所以我找了一位我的特教老师朋友来跟我一起来聊聊，因为他毕竟是这方面的专业。让我们欢迎 Ray。
Hello， 我是 Ray，
Ray 老师。
嗨，你好。
小朋友会叫你 Ray 吗？
会，小朋友都叫我 Ray、
哦、这么时尚啊。
对，就这么惊人。
怎么说，想说在学校里面也是会用英文名字，就跟健身教练一样，是不是？
嗯，对。
哦、好，谢谢。那个 Ray， 你是在哪一个层级的学校里面当特教老师？
哦，我是国中的特教老师，然后服务的是不分类的生障资源班。生障资源班就是会是比较轻度的障碍类别的学生，然后会叫不分类，就是因为它会有各种类别的学生，只是都是比较轻度的，就像是大最大宗就是学习障碍、
哦、
然后像是有过动的 ADHD， 然后或者是像是自闭症。那如果是智能障碍，通常是轻度的智能障碍才会在那个不分类生障资源班。那如果你是说那种他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就像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啊，
比如说是要坐轮椅，或是
对，例如说要坐轮椅，或者是他可能也会找不到厕所在哪里，然后他可能智能是不足，然后不足到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自己去上厕所、自己找到其他的教室的话，他就会到特教班。
哦，所以现在学校里面分的这么细。
嗯，所以最大宗其实就是分资源班跟特教班，然后比较重，其实就是简单来记，就是轻的就会到资源班，然后重的就会到特教班，然后每一个学校里面都会有资源班。
嗯，
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只有部分的学校会在特教班，会有特教班啦。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特教班是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小真的我们学校太小了。
嗯嗯嗯嗯，
全校只有大概二十几个人而已，所以在乡下，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学校是有特教的学生，但不会是每个年级都有，就是可能就是比我小几届有一个或是两个。但那个时候好像学校因为毕竟太少人，然后老师的资源没这么多，所以就好像没有特别把他们分开来上课、
嗯、
但因为班上可能就三个人，然后可能就是老师就是可以特别关注那个，
对啊，
就是智能障碍的同学这样子。然后我会真正接触到特教资源这一块是等到我国中的时候，
对，
因为国中就是进到比较都市的地方，然后人数比较多之后，班上可能就是每班可能会平均分配，因为他不可能让他们同就是全部集中在同一个
班
级嘛，这样子
老师会疯掉。
对，所以就是我们班就有一个，那他是从国一到国三跟我们一起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Ray 到底为什么会想要当特教老师？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多人想当老师或是想要走这方面的，就因为我之前有访问过那个职能治疗师
哦，
就好像有些人就是会直接去选择做职能治疗师，那他可能接触到的是更广的层面，就是不包含小，不只是包含小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
老
人啊或是成年人。
对对对对，
那你去当特教老师的话，就等于是你就是专注在有这方面状况的小朋友身上嘛？那你当初是什么因缘际会下让你想以这个为职业？
好吧，那我必须要老实说，就是我其实当初在高中选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因为我就想到，你知道特教其实有分生障跟资优，就是特教因为它叫特殊教育、
嗯、
所以其实就是常态分配下面的 最低跟最高，
就是跳级生态是算是特教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特教里面还有包含资优。然后就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是念那个资优班，
哇哦，
然后因为资优班的课程就是可以很 free， 然后可以让老师自己设计很多不一样的，像是我们小时候我就很有印象，我们小时候有做过像是自己设计一个产品，然后那个产品可以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请问你设计了什么产品？我真的一个国小生可以设计出什么产品？
我是真的忘记，但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分组讨论，然后就设计出产品之后，我们还要为那个产品拍摄一个宣传的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就毕竟我们就是国小生，然后拍摄的手法就是也很搞笑。我记得我们的那个好像是
用数位相机拍这样，
对对对，然后还要再剪片再上字幕，然后用一些什么倒叙法或是什么的，但反正就是很有趣。
这样听起来感觉资优班的教育好像比较偏美式，是不是就比较鼓励你们就是开放式的来思考，然后开放式的回答，自由发挥，比较不是一个标准的死答案的感觉。
嗯，对，算是。
因为我人生从来没有接触过资优班，就是虽然我以前也是蛮聪明的，可是像我说的，就是我国小就人数就那么少嘛，不可能从个七因为我们班上才七个人，不可能从七个人然后分出资优班什么什么，然后我国中也没有资优班这种东西啊，所以以前你在资优班你是会有一种得意的心态嘛，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普通人啊什么的，然后自己的智商特别高，然后有那种优越感。
对，以我那个时候的确，那我要炫耀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的资优班是，
你怎么进入资优班？
就是他会第一阶段是你的成绩必须要在那个学校的可能前几趴，然后你才可以去考这个资优班的考试。然后考那个考试的时候，他又会考就是一些学科的测验，然后你的学科测验可能要几分以上才可以进。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做个别化的智力测验，就是然后你的智力必须要是高于一般人 1.5 个标准差，所以就是那以那个时候来说就是 122.5 分以上才可以进就是资优班。而且他并不是说好今年资优班我就是要录取20个我就是收满20个，没有，就是一定要智力是高于 122.5 就几个，
就是
就例如说这一届才
7个标准都要达到才能进到资优班，
就7个，然后可能下一届智力比较高的人可能有13个，那就13个，所以每一届的人数还都会不一样。
哦，
对，
所以你就这样进去了。
对，所以我就是我也是误打误撞，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不会上，就是我妈也很意外，想说哈，你可以进自由班哦。
那种风气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想说，那就去考一下，反正没考上也没差，就是
对，没有，应该还是有一部分的家长是我就是我要把我小孩生出来，我就是要进自由班走，
满足自己家长那个虚荣心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这样子进到自由班，那跟你成为特教老师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我就是。因为特教里面我可以成为一个教资优班的特教老师
，
所以就是我一开始会填特教系，其实就是我想
要教回味之前国中的生活这样子。
对，我想要教资优班，然后我想要设计各种不一样的课程给学生上
，
然后可以让，因为我觉得我在资优班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就是我不用完完全全就照着那种教科书里面就是背答案，然后就是 ABCD， 因为很多答案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段学习是很快乐的，所以我就想要当这样子的特教老师。那当然其实后来我上的我是服务生障类的资源班，所以其实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这样大学要填什么科系啊？
就是特教系啊，
特殊教育系。
嗯，特教系里面就是有分资优组跟生障组。
台湾好像是不是国北教有这个科系？
有国北教，然后台师大，
嗯，
对，然后就是像彰师大
师范的体系都一定会有特教，特教系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就进入了特教系，
嗯，
然后结果毕业之后，就是目前是跑去教特教班。
资
源
班
不是资优班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你最近是不是还完成了一个论文要帮自己加薪的论文？
还没有完成。
还没完成吗？
还没有完成。
你会跟我说你刚写完吗？
我写完前三章而已，就是前三章会是一个计划的发表。
所以你研究的主题是什么？让我们大家听听曾经资优班可以研究出什么东西。
不可能这样子吧。就是我写的，因为我是念那个谘商所，心理谘商与辅导所。 所以就要做一些跟心理相关的，所以我是，然后因为我自己服务的就是国中，所以我就想要研究青少年族群，然后我想要研究青少年族群的，
我觉得非常需要研究，我现在完全不知道青少年在想什么。
嗯，蛮怪的，尤其他们又整个浸泡在，就是因为他们整个其实出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资讯爆炸，
对啊，
智慧型手机世代，
对，然后下课都在看 YouTube 抖音，然后连上课现在都推线上教育。
你会觉得他们特别难教吗？因为我会听我们以前学校的老师会说，他说我们这，我跟你同届嘛，他说我们这届是顶峰嘞，我那时候高中老师这样跟我们说，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毕业之后下面几届他都觉得每况愈下，就是越来越难教，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比较是一个权威式的教育，我们会相信权威，会相信老师说的，可能我们会觉得爸妈说的是狗屁，可是会相信老师说，说我们老师说怎样怎样才不是怎样怎样嘞，我们就可能会跟爸妈会有这样争吵在。可是我觉得现在 Z 世代的小朋友、甚至什么Alpha 世代吗？因为自己玩的是 Alpha 嘛Alpha 世代的小朋友就是有一点他们宁可相信他们自己网络上查到的资讯，他们也不想相信老师，也不想相信爸妈，
他们更相信 YouTuber 讲的话，
对，他们会觉得说我在网上就查到，为什么要听你这边讲屁话，干嘛浪费时间在那边上课什么的，
没错、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特别难搞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教的是资源班的学生，所以资源班的学生能力没有到那么那么 对没有到那么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比较台北市区，然后可能社经地位真的蛮好的那种，活在各种 iPad 又有，然后又有 Apple 电脑，就是各种什么回家
Apple Watch，
对 Apple Watch， 然后可能每天都可以看很多 YouTube 影片的话，那应该会蛮难教的。就会觉得老师讲这些我可能很多东西我都知道了，
因为你在研究的不是有一部分就是关于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吗？
对对对，青少年依附关系跟网络成瘾还有人际关系，这三个。
那你会觉得网络成瘾对他们来说对于人际关系上是有帮助的，还 是反而是扣分的？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对
现在这个世代大家网络，因为你用网络要联络一个人太容易了，你要认识新的人也太容易了，可是大家好像更宁愿在网络上保持联系，也不愿意真的实际世界出来见一面。因为你知道网络你就可以产生很多幻想啊，很多美好的泡泡啊，可是有时候
还会有假照片，
对啊，或是你就觉得啊这个人感觉很有趣，他生活好有趣，可是你一见到本人就觉得哎、
他可能
其实他就是普通人啊，
对，
那个泡泡可能就破灭了。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啊。然后其实反过来说，其实也会有，就像是在青少年族群里面，他们可能在学校他们人际关系不好，可是其实他们搞不好在网络上面是很活跃的。因为就是在网络世界里面他就可以建立一个他想要的自己的形象，或者他在网络游戏里面可以有很多网公网婆，那些其实跟他根本就没有看过他真实的人，可是 他,、可是他可以在网络上面跟他聊很多心事。
我有个特教学生就是交了很多女朋友都是没有见过面，都是网络上认识的人，甚至不是台湾人就是马来西亚人，那 他都是用网络认识女生的，然后就是可能他就是我说那你这样没见过面你怎么会想跟他，他说哦有啊我们有视讯啊，然后什么就可能他们都是用，
但 probably 是假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但我自己会有点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毕竟网络就是你就是可以创造出很多虚拟的东西嘛，那就算视讯你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感受到对方的气息，因为真的见面出来人跟人人跟人接触你肯定会感受到对方的气、然后评论频率什么的，你就是才可以，对我来说这才是一个真的
认识一个
交流，对、然后他们就是更倾向于就是在网络上谈恋爱啊什么的，就让我觉得蛮惊讶，现在小朋友真的就是还没见过面他就可以直接就是
在一起，
然后对，然后就直接爱这个人、我是无法，完全无法，我没办法对这个人，可能我见面前我会对这个人有好感，可是我还是一定要见面，就是抱着这个好感来见面，我没办法，就是还没见面就说那我们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就每天说什么、老婆啊，或是那种亲爱的、或是爱你，
我是也没办法。但其实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反思说，会不会是我们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我们老了吗？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因为的确真的很多，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学生啊，就是同学就是说，哦，他又换一个女朋友，他说啊，这个周末跟哪个女朋友出去？下个周末又不一样，然后都问他说，你从哪里认识啊？就是交友软体啊，
打游戏什么？可是交友软体不是会设定要18岁才能用吗？
那他就自己设定啊。
那他交的女朋友都是未满18岁的？
对，蛮多都是这样子，或者是其实也有发生过，就是我们学校的女生然后去交了一个18岁以上的男生，结果就发生了一些
就是一些法律问题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们其实学校现在 你们有在着重教育性教育这一块吗？因为
会啊会啊，这一定是每一年都要宣导，但是就是
台湾就很不爱讲性教育啊，
多多少少
老师就会觉得说我都不讲就不会发生，就视而不见。
那我那个小小科普一件事情，你有听过性剥削吗？
有啊，
真的，你很厉害哎！我觉得性剥削这个词很新哎。
我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以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啊，
非常厉害哎！就是性剥削是我近一两年才开始认识的新名词，然后其实在各个学校里面很常发生。对啊，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很怕你把它丢给我，突然想说我讲不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来，
我讲不出个所有类型，但是我可以讲最最最普遍的类型，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因为认识了一个网友，然后你非常喜欢他，你可能跟他有没有变男女朋友都不知道，但是其实你们视讯的时候你就拍到了自己的，例如说性器官，或者是你们就视讯然后讯爱，然后或者是可能传送了一些自己自慰的影片或是裸照、然后就给对方，然后对方就会马上就是把你的个资全部截起来，然后就去威胁你、然后就会威胁你说，那你如果不给我多少钱，或是你不给我什么，你不再传影片给我的话，我就把这些影片再去散播，
就是之前韩国的 N 号房事件、
对、就其实现在这个东西甚至已经降到连国小都有发生，而且是连国小都还有类似这样子的 LINE 群组，
很可怕、欸、很恐怖。甚至有些 LINE 群组，就是前阵子不是那个吗，什么 Risu 的那个社团，脸书上，因为 Risu 就是一个缩网址嘛，那因为缩网址就可以避免掉，因为脸书会就是有些社群软体，就是如果你传一些情色的网站，它
会
自己
ban掉，
但用说网址就是会避免。那脸书上很多这种就是在传外流影片，然后甚至有小朋友的，甚至有，你知道，因为有些手游是给小朋友玩的嘛，那他们可能线上可能跟网友一起玩，但你知道有大人会去假扮他是小朋友，
现在真的很多这种，
然后会私讯跟小朋友说什么，你今天什么时候尿尿，然后你尿尿地方怎样怎样，然后小朋友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会在那边传，就很多很可怕的大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很严重，因为如果大家有在用 Twitter 的话，你会在上面发现很多未成年人都在用 Twitter， 然后传自己的裸照、自己的屌照，然后借此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得到一些注目的目光。
Yeah, yeah, yeah,
但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因为就是有心人士会怎么利用你也不知道。其实，青少年又是一个特别需要寻求认同的一个时期，
没错。想象观众，
对，然后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是只是寻求同侪的认同，
但现在他们的世界已经太大了，
他们都想当网红，他们都想要全世界的陌生人就是喜欢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
对，难怪你
以后如果有小孩就不要给他们有手机。
难怪你论文一直写不完，因为这个议题感觉太广泛，永远没有写完的一天。
对啊，努力咯。
好啦，那就希望你可以研究出一个解决办法来拯救我们这下一个世代了。
okay,
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试试看。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你现在是真的就是在学校的特教机构嘛，那我之前访问球球老师，他是在医院里面的职能治疗科。那我蛮好奇，就是现在学校的特教资源跟我们十几年前，暴露自己年龄，十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班上那时候有个特教学生嘛，他就是可能某几节课会需要去辅导室的资源班，就是可能跟其他年级的特教学生一起上课，那我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就是可能固定比如说每周三的下午啊，或是每周五的早上都固定这个时间会需要去资源班，然后跟我们分开来，那其他时间他可能就是在班上，那老师可能也不会特别关照他，他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你看到他就是感觉在座位上发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跟我们学生跟我们同学也不太会有什么互动，所以我蛮好奇现在十几年过去，台湾的特教体系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越来越进步，或是有一些让这些特教学生可以更融入我们一般学生的生活中。
就是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因为其实就我自己对于特教的经验，其实我之前国高中我是念私立学校，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而且因为我念的私立学校是需要考试进去的，所以
你该不会那个南投是那个什么宗教那个佛教那个学校吧？因为南投蛮多佛教的学校。
我是在台中念的，就是也是一些
什么普台还是什么的那种佛光山什么这种，
不是，就是台中的有名的私立的学校，然后他就是考试需要考试进去，所以其实基本上就会筛选掉那些能力比较不好的学生，所以我其实国高中都没有遇到。那我国小的时候也是有遇到有一个智能障碍，然后他就是也是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知道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都是我带着他这样。
怎么会是你带着他？
因为我特别有爱心啊。
真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我当然从可能成绩来看，我就是小时候成绩比较好，然后、
哦、以前老师都会觉得说聪明的学生就是要带班上比较笨的学生，然后这样子可以就是教育他，或是这样子可以把他就拉起来。
对，
但其实有时候不一定。
对，但是我好像就是意外蛮成功的例子，就是我完全没有反抗，我甚至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我都还有印象，就像是运动会的时候他就会很没有办法融入，但是我去哪里我都带着他一起。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你是有什么特质吗？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偏见，我猜啦，比较没有偏见或者比较没有歧视吧。好，那回到刚刚那个问题，说就是以前跟现在的差别嘛，那我就有去查了一下，说就是其实的确就是特教是在近二三十年吧，不知道这个数字可能没有到那么精确，但就是近二十三三十年才开始广设资源班，像是我刚刚说每一个学校现在是不是都有，基本上都会有资源班。
对啊，
那以前其实不是这样子，然后以前也会有分类型，就像是这个学校它是收学障资源班，那这个学校是收听障资源班，下一个学校例如说是收视障资源班，就是每个学校可能收不一样的，但后来就发现这样运行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符合地区性，
而且资源太分散。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哦，可能某一个障别你就要集中到某一个学校去念、哦、然后可能就像是以比例上来说，其实学障是最最最多，它是最广泛分布的，
而且基本上这样的家庭他可能为了这个小朋友他已经花了太多资源在他身上，然后你又要把他带去这么远的地方，然后要付出更多成本，其实对于家长来说身心都是加重他们的压力跟煎熬。
对啊，没错、嗯、所以现在才会变成是就是变成不分类生障资源班。那其实会这样子设立的目的也是因为其实会收会在不分类生障资源班念的学生大部分是比较轻度的，那轻度的意思就代表说其实特教只要在学校里面有给他一些特教的支持，那他其实就可以在适应这个学校里面的生活。那当然其实就算是再严重的特教生，其实我们都会希望他是可以融入我们这个社会嘛，毕竟其实、
就是、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有自理的能力。
对最终的目的他是要在可以成为这个社会里面他可以安放他的位置，他可以找到一个他可以做的事情，
归属的地方。
对，他可以成为一个小螺丝钉，或者是他、嗯、对，或者是甚至他有可以很有很大的成就，那都很 OK、嗯、所以就是会设立这个每一个学校里面都会有不分类的生障资源班，就是希望让这个地区里面的轻度的障碍相关的学生都进到这样的班级去就读。那这样的学生他其实平常都在原班，只有他有需求的课程才会抽出来到资源班里面上课、嗯、所以他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原班的同学在一起。那因为他的障碍其实也没有到引起可能他在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法跟原班一起，所以他其实就是尽量让他跟原班一起生活。
因为我那个资源班的同学，因为他就是住在我家附近，所以我知道他有去念高中，那一样也是用就是特教的方式进到那个高中去就读。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我看到他是他穿着车厂的衣服，
嗯，
因为我知道现在除了学校的特教资源之外，有些企业他们也会就是会有一定的名额，
对对对对对，
然后会就是优先保障这些特教的朋友们，可能就是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然后也就是借由工作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就是自己也可以有独立照顾自己的能力。那我那个同学他应该就是现在还在车厂工作，因为我就常常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他穿车厂的衣服，然后就是自己去上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特教最终不是说要把他们区分你我，或是要把他们贴标签，或是要让大家就觉得哦，我需要好像特别要照顾他们，而是要让他们就是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嗯、然后以及回归到一个就是这个社会里面，让他们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对啊
对
啊，对，然后可以融入，
对，然后找到自己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嗯、然后有自己自理的能力、嗯、
对对
对。那前面聊了一些关于就是特教的简单的介绍之后呢，帮助听众朋友多了解这个领域，因为我
很棒很棒，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关怀这些朋友们，可是可能平常不会这么深入的了解，因为刚好今天请到了一个专家来，想说跟大家多聊一点，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了解。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开始分享我为什么会去特教机构教书的经验。那我会去特教机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来这间录音室录音，然后有一天呢我录完，这边的录音室的同仁就突然问我说，哎，你这学期你很忙吗？我说哦还好。说那你想不想去当老师？我说蛤，什么老师？因为其实我 是很排斥当老师的，虽然我是台大，然后我高中功课又蛮好的，
嗯，
那蛮多人就是可能在念大学的时候会去做的工作就是去当家教嘛，因为当家教你
很
赚，然后就是时间又很弹性，然后你可能就是教的是你平常就会的东西，
嗯，
可是那时候我一直很排斥去当家教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为他们的人生负责，
嗯哼，
就是我今天很会读书是因为我找得到适合我的方法，可是我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再来就是我要教他们东西是一个可能他们大学你知道吗，大学就是可能你会攸关你接下来就是下半辈子的人生都可能跟大学 你念的东西有关嘛，虽然很多人大学可能念这个但毕业不一定是做这个，可是大学那四年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是对你未来的人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折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教这种要考大考的学生我会觉得压力好大，我不想要为他们负责，所以我就一直很排斥去当老师这件事情。
对，
我会想当的老师可能就是比如说那种学龄前的儿童啊，可能教他们英文或什么这种，
很小的，
对，这种比较可以边玩然后比较轻松的一个互动。那录音室的同仁就跟我说要去教特教学生，那其实我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我更不了解这一块嘛，然后我可能对于特教学生的一些认知就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很失控，然后我可能需要很有专业的能力我才能知道说当他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我必须要怎么做，因为我可能如果他们今天做出了一个比如说攻击性的举动，
对，
那可能
你会不知道怎么办，
对，然后可能我不小心可能我骂了他，那可能就是会造成更严
重
的后果也不一定，所以其实要做这件事情我心中是更有压力的。但他们会找我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机构的老师他们想要这学期找一个配音员去教他们，因为那边的小朋友可能对于配音有兴趣，所以他们希望找一个配音员去当客座的老师，
对，
那这边的录音师们就知道我有在录有声书就问了我，因为原本是要找他们的同仁去啦，可是因为他们周一到周五都固定要上班所以时间不好排，就问了我，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想说好我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要去工作之前我就有先跟那边的老师聊过，
对，
然后那边老师跟我说那边的学生基本上是自闭症的学生跟忧郁症的学生，
哦，
对，然后我本来很忐忑，但后来老师跟我说因为台北市其实好像有很多特教机构，那个我去的那个特教机构他专门负责的是学生们已经有能力可以融入人群了，
哦，
就是他们不是那么严重，不是那种初期最严重的时候，
对对对对，
是已经慢慢辅导到他们已经有能力可以回到原班上课，所以他们一周可能会有三天回去自己原本的高中自己原本的学校上课，然后有几天是来这边，
哦，
那这边的老师他们主要负责就是可能就是会关注学生的状况，然后给一些辅导的资源以及就是来这边就给他们一些
特别的课程，
对，特别的课程这样子，所以这边的课程就比较活一点，不是那种很严肃的那种学
科，
因为
是学科，
对，因为毕竟我的学生就有一个国三一个高三，怎么可能让他们上一样的数学课，啊，对啊，所以这边主要就是让他们就是有一些弹性在，一些缓冲在，让他们回入就是回到社会之前有个缓冲在的一个机构这样子，所以我去那边我就比较放松一点点，对，那另外就是我刚刚前面说我就是不知道说我当老师我到底可以教他们什么，
对，
我这一点也蛮担心，虽然是叫我去教配音可是我有点担心说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一定真的很有兴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因为配音这种东西嘛你会需要一直练习，上课会需要很长时间，可能就是我请他们扮演角色或是请他们念，我想说这些学生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吗，
你有担心，
对，我会担心，然后就会觉得如果他们不愿意做的话那这样子上课其实就会有点打折扣，也就是我虽然说我有这方面的专业可是我真的没有把它变成一套的
课程
规则跟课程来教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接下这个工作然后说没关系你就放轻松就好，就是你就是主要就是来跟他们聊聊天啊，然后就是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或什么的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说这边的学生他们真的也没办法听太多专业的 东西，因为他们的专注力也是有限的。
是没错。
对，他说所以你就可能要多包容他们，可能上课会突然就是开始讲自己的事啊，或是神游啊，站起来走来走去啊，他说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拟课纲的时候，我就是用一些我以前自己去上课的教材，就 偷我的老师的教材，然后就是
一定要偷一下
拟了课纲这样子。对，然后我真的去教才发现，就是真的就是很像在聊天啦。我跟学生讲说我也只是一个来经验分享而已，就是我说我真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特别教你们，但我可能就是可以用我比你们多出来十几年的经验来跟你们分享一些事情，然后你们想知道什么可以多问我这样子。对，这就是我大概怎么会接触到这份工作的原因。
嗯，
对，那我就是也在那边当了一学期的老师嘛。
嗯，
那我自己有点心得是那边的老师觉得我很有耐心，然后也很愿意倾听学生们，以及我很会把话题拉回来。
嗯，
因为有时候学生
也不会让他聊太远。
对啊，天马行空聊，我当然会陪他聊一下子，可是我不会让他整个拉拉拉拉到那里。对
对，
那我蛮想问 Ray， 就是你当特教老师嘛，你觉得如果想要投入这个行业的话，有没有什么特质是你觉得特别重要的？
哦，嗯，我觉得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一个特别的个体吧。嗯
嗯，
就是不会对于就是可能你已经听到他是什么样障碍类别的学生，然后就对他已经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就是还是要抱持对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很独立性，然后会很想要了解说哦你是这样子，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去完整的了解一个学生。
我自己就是关于这方面来说，就虽然你刚刚说要把每个人当一个特别的存在，可是我自己上课的感觉是不能把他们当太特别的存在。
嗯，
就是虽然你知道他们今天有这些困扰，
对，
可是你好像不能太去觉得哦，因为你有这样所以我特别包容你。
哦，对对对，
不能让他们有一种就是你在可怜我。
对对对对，
你好，当然对对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我会，虽然他们年纪就是小我十岁，但我就是会把他们当做他们已经是一个大人，然后可能会多问他们说那你今天发生这件事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嗯，
那你觉得你之后要怎么做。
嗯，
我可能就是会多让他们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是因为你有这样
的
状况，然后你又是小朋友，所以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他们不太喜欢自己被注目的感觉。对，因为我那边的学生他们不是一出生就是这样子。
哦，
他们可能是
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
对，可能就是发生一些事情，或是比如说很难融入班上或之类的事情。
哦，情感类的，
所以他们就可能就是慢慢变得比较封闭，然后有些人是有忧郁症，那可能刚发病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那他们现在到这个机构是等于已经可以控制了，已经调整到一个他们可以慢慢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更敏感一点。
嗯，
因为他们可能也会知道说自己是可以的，或是自己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他们现在就是没办法，那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像很不喜欢太被
关
照，关然后太被觉得说
帮助，
啊，都会觉得说，啊，你因为 你就是生了这个病，所以你就没办法怎样，所以我要来帮你，我觉得因为你这样才来帮。他们好像不太喜欢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的感觉。
嗯，好像是这样没错。因为
对，
的确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情，我就会觉得我都会告诉他们我觉得你们做得到。
嗯，
然后我就是停下来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停蛮久的，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会停下来这么久就是因为我相信你们可以回答得出来，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回答。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也是一个方向。
对，所以我觉得当特教老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敏感一点。
嗯哼，
就是你要知道说，欸，现在这个学生他可能需要什么，那你要怎么去帮助他。所以你可能要一边在上课的同时你要一边去观察学生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对，到底需要什么。
对，而你不能就是一昧的自己一直讲讲讲讲讲没有关照到他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是很需要这份关怀。
嗯，
对，然后让他们讲他们自己想讲的话。
嗯，
对，所以我自己上下来就是有这些心得。对啊，然后 我想讲一些就是我在那边教书发生的一些好笑的事情。
好啊，你说。
对，是我说过我前面备课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一学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一个礼拜就去上两个小时的课。
对，
然后觉得备课好难哦，我就想说我到底要教什么，因为他们也没给我教材，等于是我自己要生出来教材、啊、所以我就自己这样，那
也有两个小时。
对对对，那我就这样备课备课，然后后来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是因为首先大概会有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都是跟学生闲聊，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想让他们最近发生什么事，
聊一下近况，
对，或是问我一下他们的烦恼或什么的，然后我也可能常问他们说你们最近感觉怎么样，就是会多聊这方面关于心情上的问题。此外呢，我一开始就是主要是两个学生嘛，他们很常一个请假然后另外一个来，然后下一周是另外一个请假然后这个来，或是两个都不来。我大概这学期就碰到了两个都不来，就是大概有三堂课吧。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老师打给他说哦我要出门了，然后可能就一直躺在床上，然后 就不想出门。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那种状况，有没有？他们
懂那意思，不一定是有点拒绝，
对，不一定是懒惰，那有可能就是他真的今天
或者是心情上面的，
对，心情不好，或是他没有动力，或是就是很多很多原因就对了。那我就是 碰过三次他们没来，然后他们就说哦老师，就是他们刚刚确定他们今天不会来了，那你可以就是先走没关系。可是好处就是钱会照算，
还是会有讲师终点费，
就是终点费还是会照算、
啊、
因为毕竟不是我的问题嘛，
对、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没错、啊、
所以
其实就像我们学生请假一样，我们不用上课但是还是会拿到钱。
对，所以我就松了一口气说 啊还好就是课，不然我真的是如果他们每堂课都来上课的话，我真的是也不知道
课会比较累，
我要教什么。对，但有
对、啊、
有以前的老师好像就是会因此难过
哦，真的哦，会觉得说会不会其实
是
不喜欢我，
是 不喜欢我、
哦、那还好你没有这样归因。
没有，因为我有钱啊，
对啊，
钱可以拿到，我就是、
欸、我也是有钱都好说。
因为如果他们不来然后我又没钱，那我真的是会不爽。
对
对，但有钱我就觉得啊还好啦，没关系，他们就是好好在家休息。
对
对啊，
多休息很好，
所以这样子这样子我也比较轻松一点。
对啊，對，
然后就我刚刚前面讲的嘛，我几乎都在听学生的烦恼。因为那个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就是我刚刚说网恋的那个，那他那阵就是跟他女朋友碰到一些问题，那他因为他有个导师，他、嗯、我刚去的时候他都是固定跟那个导师聊天、
嗯、哼，
他后来会主动说他想跟我聊、欸
嗯、
然后他们上课可能也会问我说老师我想知道你的恋爱故事、
嗯、
然后我就说、啊、你想听哪
个，一定会被问。
对，那我可能就我会讲的笼统一点，我不可能就是像我跟你们讲一样讲的那么 detail， 但我就是会讲的笼统一点、嗯、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些烦恼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不是只有你们有、嗯、就算老师大你们十几岁我还是会有这些烦恼。
对，
所以
是啊，
对他们来说我可能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那他们可能就是会问我说他的爱情烦恼是什么，那我也不会给一个很明确的建议，我多半是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做，那他如果不知道的话、欸、我可能就是才会在引导他说你应该要把你自己放在首位，你不要去委屈自己谈一个恋爱、
嗯、
然后你不要就是为了想要讨好他然后反而委屈了自己，
对，
那你这样子也不会开心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也不是长远的。
对对对，所以那阵那个学生就经历了就是这然后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分手，然后分手就跟我说他不想再谈，最近不想再谈恋爱了这样子、
嗯、
短期内不想谈恋爱。对啊，就是常会听他们就是聊这些恋爱的烦恼，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蛮感人，就是我觉得学生愿意慢慢信任我。
嗯，
最主要发现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说我这堂课会需要做很多练习，因为毕竟是声音课嘛，我后来把它定位在声音表达课，我是主要是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今天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要怎么说、嗯、因为那边的学生很多他们是觉得很懒得跟人家互动、
嗯、
可是你毕竟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总是要跟人家互动嘛，那
没错，
你要怎么在最有效的方式让人家懂你，我就是主要是在跟他们聊这一块。
嗯，
所以课堂上会很多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讲话的一个时候，一开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排斥，会觉得好丢脸哦，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或者就是哦我不想做，可是后面上课他们慢慢会主动说他们要练习。
嗯，
甚至
那都练习什么内容，
我讲一个例子好，就是我会教他们怎么讲话大声变大声、欸、可是不费力，因为他们很多人讲话都是很小声，他们不想要被听到，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们甚至也会讨厌讲话很大声，他们觉得很烦，耳朵很痛、
嗯、
那我那时候教一个学生就是教他怎么讲话大声，
对，
那我就说如果你今天在教室的尾巴，然后让教室那个头的人听到你要怎么做，那他就自己主动说那老师我去站在 走廊的最尾巴，然后你站在这，然后我们来练习。
嗯，
然后他真的这样子练习，然后他真的就是讲出来，虽然他可能试个几次他就觉得很丢脸，
嗯，
然后可能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对，
可是他至少愿意尝试。
对啊对啊，
对，我就觉得他们今天很信任我，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老师叫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可能就是出糗，而是就是我也不会去嘲笑他，
是要帮助他进步的。
对，然后他们很愿意做这件事，所以他们就是在课堂上练习。因为我说你们回家有练习，他说没有，然后课堂上的讲义一下课就直接塞到柜子，然后也不会带回家。
嗯，
但我觉得至少在课堂上他们愿意去做出尝试，然后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对啊。那你会有碰到什么特殊的状况吗？在学校里面，因为你碰到的学生可能又更多了嘛，那你可能因为 我碰到的都是一些他们可能就是恋爱困扰啊。
那你想听哪一种类型的
特别吗？我想听一个就是一般人碰到会觉得很难处理的，就是啊，这件事我要怎么处理。
好啊，那就是我在去年吧，还是忘记哪一年，我就遇到一个 ADHD 的学生，然后他就是本身体格就很不错，就是那种运动然后肌肉男生。
所以 ADHD 是过动症，啊，
对， ADHD 是注意力不集中，哦，然后还有过动。他就是他因为他体格很不错，是一个国三的男生，然后他就是当他就是情绪来的时候，他就会冲动到就是怎么讲，生气到就是他没有办法看清楚身边的人，他甚至自己讲了什么话，他骂了什么脏话他都不记得。他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已经就是要冲过去打那个学生。
为什么那么生气？
就是好像那个学生不知道说了什么话，然后他觉得他自己被针对了，但其实那个学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
比较敏感一点，
对，比较敏感，然后就觉得他一定是在针对我，所以他就整个暴走，然后就要冲过去打那个学生，然后被老师们架开，然后架到我们办公室之后，他还拿起砖头然后要往旁边的那个。
请问什么教室办公室会有砖头？
砖头是为了要挡住那个门，然后门
挡
的砖头，然后就忽然他就拿起来，然后就要往旁边的窗户砸。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用力架他，然后请他深呼吸，然后就让他喝水，因为本来喝水就是冰凉的东西，所以他会比较容易冷静。反正这是其中一次。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也是在班上，然后就忽然也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件，我们其实不太记得。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非常讨厌我们学校的学务主任，那个时候学务主任，然后学务主任就是一个
所有的学生都讨厌学校的学务主任，
也不太一定。但是那个时候的学务主任就是那种好，我又来一点点性别刻板印象，就是那种比较中年的男子，然后一来就会不明就里，就会直接就骂人说你在干嘛，你怎么会这样，说刚刚什么东西放下来，
就是想要装作一个那种
想要用
距离感跟那个权威式那种，
对，他想要用就是这样子的呵斥的语句让他的问题消减。但是其实通常对于这样的学生这样是没有帮助的，他是需要冷静跟移除到另外一个安静的空间或者是安全的空间，让他可以冷静下来。
那他怎么会，
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更激动，所以他那时候直接要从二楼的那个栏杆要往下跳，就是因为他太想要逃离这个为什么这么多老师跟这么多他不喜欢的同学在他旁边都要针对他，所以离他最近的路径就是他直接要往下跳。
学务主任怎么会来你们那边骂人呢，啊？他不是应该就
因为他很靠近啊，他就是离那个就是发生的地点很靠近，所以他就第一时间赶过去，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上，是我就因为我远远的看到，然后我就整个这样惊呼。
你们有训斥学务主任吗？
我们
拿砖头打他？
没有，我们就是说没关系，我们来就好，然后我们就把他就是一带到就是我们办公室，因为我在辅导
主任吗？
没有，就不是，啊，
把学务主任架开。
主任，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戏称说，我们学校有两个个案，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是学务主任。
对啊，学务主任感觉情绪控管也需要去教育一下。
是没错，其实我们都同意。对，
对啊，
然后反正就是这是两个就是很棘手的状况，但其实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境，通常都是要让他们到一个安全，让他们可以冷静的地方，甚至有些学校其实会有冷静室。
嗯，
然后那冷静室就会放很多，
我们那边也有，
对，像是那种软绵绵的沙发
娃娃，
然后娃娃，然后可以让他在里面各种出气各种摔东西都不会受伤，但是他又可以在里面冷静下来，然后旁边又是那种软绵绵的东西，然后可以让他深呼吸，然后或是去洗脸，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他们情绪下降的方法。
嗯，因为我说我教的学生是自闭症嘛，那其实自闭症有很多种类型，我前阵子看那个谁来晚餐， 然后他有一集就是他妈妈，那个妈妈就是有两个小孩，然后两个小孩都是分别不同的自闭症。
嗯哼，
那其中有一些自闭症他是会有攻击性行为的。对，那我教的这几个学生是没有。那有另外一个特教机构这学期就有一个老师来旁听，然后听了我的课，我这是我的荣幸，他们觉得 我讲得很好、
嗯、
然后刚好他们那边有一个自闭症的学生是对配音很有兴趣的、
嗯、哼，
那如果大家有就是可能在公共场有碰过一些特殊的小孩的话，大概就会知道说有些小孩他们是可能会没办法控制自己，可能会一直发
出
怪声音、嗯、
That's right.
或是会一直自言自语。
对，
那有些特别有些自闭症的小孩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没错，
那他们说他们那边的机构就是比较多是专门 for 这些小朋友。
对，
那他们就是可能没办法团体上课。
嗯哼，
因为可能就像你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哦你在针对我什么，就可能会比较容易争吵起来，所以他们都是分别上课。那他们就说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对配音很有兴趣，他很喜欢去模仿各种声音，然后帮可能娃娃配音啊或什么什么的，他可能有自己的想象朋友或什么，他就说想要请我去教他配音，带他就是可能每个礼拜给他练习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说那边的小朋友就是要我就是请我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可能跟我这学期碰到的小朋友比较
不一
样。对，所以就是其实
你还在想吗？
我应该会去、
嗯、
我应该会去，因为老师他们会在旁边陪我。
对啊，而且自闭症很多很可爱、欸、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如果可以帮助到他们，因为我自己是我应该说我对外人很有耐心啦、
嗯、哼，
对，我对家人就比较没耐心、
嗯、但、就是、大家都应该是都是这样。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想要走表演这一行，可是我其实因为你知道台湾是很悲哀嘛，就是因为我都是从普通教育就是普通高中起来的，我不是去念那种职业学校。
对，
那我后来进到戏剧系之后，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没办法适应、
嗯、哼，
因为最主要就是我没有什么才艺啊，就是可能有些人家很有钱，可能小时候就去学那种舞蹈啊、
嗯、
然后可能就是什么戏剧工作坊啊什么，就是他们可能学了很多这种各式各类的才艺，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艺术资源，可是我很喜欢，但可能就是顶多就是做做劳作这样子。
嗯，
那我一开始在戏剧系里面其实我很难适应、
嗯、哼，
但那时候就有个学长就好像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咨询来关心我。那学长可能跟我没有到很熟，但他可能注意到这一点，他就问我，然后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未来有一天我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的话，我一定要伸出手来帮助别人，因为我曾经就是受过别人的帮助、嗯、我才有动力可以走到
现在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如果他们真的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虽然我本人可能不是最专业的这方面的人才、嗯、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些我的经验，我的一些我的特殊的专长，我自己的想法可以传达给他们，在未来他们可能会突然有一天想到说哦，之前有这个老师教过我、
嗯、
所以我现在有这样想法，我觉得这就够了。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去教，我也不是说要去混薪水或干嘛、嗯、但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可以真的帮助到别人，然后我有这个荣幸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
对啊，然后跟学生们相处其实也发生了一些蛮可爱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要去试一个戏剧、
嗯、
就是我这个月底要去拍的戏、嗯、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上完课之后，我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试镜我就觉得好懒得试镜，尤其是戏剧，我就常常觉得戏剧就很难试上啊。
哦，
对，因为可能就是他们就公开甄选，但可能最后上的人又是有经纪公司的人，那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嘛、
哦、
所以我就觉得
好懒、嗯、有一些关系在里面，
对，我就觉得好懒惰不想去试。然后那时候刚好我要离开学校，然后学生就跟我一起搭电梯、
嗯、
然后说老师你等一下要干嘛，我说我没有去试镜，但我在想我要不要去，他说你就去啊你就去啊，有去就有机会，就学生鼓励我，然后我说好，那我听了你这句话我就去。
对
对，那虽然我那天去casting 就是不在，他忘记今天要试镜，所以没人。对，但因此就是我他们额外再开一个时间给我、
oh.
然后结果我就有被选中。
哦、oh. ，
我后来学生也很关心我说、哎、老师你上次试镜怎么样，我说
对，
我说因为你叫我去然后我就去，然后后来我 对我被选上，然后说那老师你之后就是戏上你要跟我讲我要看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我鼓励他们，反而是他们鼓励我们。
对，而且他们又都很真诚，
对，他们都很纯真，然后又很就是真的很认真，然后都很直接。
对啊，
他们不喜欢那种拐弯抹角，是很委婉。
对，因为他们还很单纯。
我觉得除了单纯之外，是在是他们
不会想那么多，
对，他们不喜欢太拐弯抹角，他们都很喜欢，只要他们不喜欢就会说不喜欢。
嗯，
而且我发现他们其实真的都很，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都很有想法，因为他们今天说他们不喜欢，然后这样可能说他们喜欢直接一点，就是你不要就直接跟我说不要，说可是这样你不会受伤吗？他说不会啊，不然你这样子跟我唠来唠去我觉得很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你反而喜欢你直接一点，这样他们都可以讲得出自己的想法，只要你可以引导着他们，引导出他们。所以我上课我蛮多花时间是帮助他们厘清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
用我自己学的一些灵性的东西，
嗯，
然后再帮助他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反而是被学生鼓励，然后另外一个让我蛮觉得被认可的事情是，学期中的时候有一位国小的自闭症的学生，那他就是正处在一个蛮严重的状况，就他可能没办法跟人群接受，但他妈妈就是想说他好像对这方面有兴趣，他想要，因为学期末我要带他们来录音室，他想要来，那他妈妈就带他来旁听。那天上课的时候他就自己坐在最角落，因为他不喜欢被大家注目，然后结果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关注到他，就只看他一直在用手机，结果后来老师跟我说他做了笔记，就他听我的课然后他自己做了笔记然后传给老师看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其实这是一个认可，因为他如果真的不喜欢他会立刻走，那他还做了笔记，所以代表他很喜欢
这堂课，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蛮感动，虽然我看不懂他的笔记是表达什么，因为只有他自己看得懂但我就觉得哦，我今天被认可的感觉，我今天就是我努力准备的东西，然后学生很有兴趣听，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肯定，
对啊，这一定是一个特质，我觉得，
对啊，
嗯，因为青少年真的很挑，各式各样的讲师里面他们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他们喜欢的特质，
学生最专注都是老师在讲自己的八卦自己的私事的时候
对
啊，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这学期因为我那两位学生他们一个是国三一个高三，所以最后有碰到他们的毕业典礼，就是学院帮他们办了一个小小的毕业典礼，
嗯嗯，
就是可能展示他们这些年来在学院里面的一些作品，那老师是有请我帮他们，就是因为会来录音室嘛，我就帮他们一个学生是拍他做菜的影片然后配音，
对，
然后我就帮他剪出来影片，
对，
然后学院的老师就说老师你剪得太好了，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你，就是你之后下学期要再来他们已经
直接被预定，
他们已经预定我，他们说学生很喜欢我，所以我自己也觉得也是被认可，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再教他们什么了我已经好不容易撑过一学期我
可是不是国三高三毕业接下来就新的学生进来，
可是国三那位他会再来，
啊，会变高一，
对，他会再来，所以我就想说我不知道要教他们什么了，我是目前正在苦恼但老师说你就放轻松，
啊，
不用想太多这样，
没错，
对，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就是我帮他录，就是录他那个旁白，他介绍他的作品这样。那天、我那天有去，然后我还准备了礼物送他们，因为毕竟他们两位是我第一组的学生。
对，
对，我就送简单的东西，因为有一个学生很喜欢香水，我就送他一个香氛蜡烛。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喜欢做菜，我就送他两个杯子。我真的不知道送他什么，我就送他两个杯子，有点烂，但希望他喜欢这样。然后因为那天毕业典礼蛮特别，是因为有家长来。
对，
那也是我第一次真的跟家长接触，然后当下我真的有一种我自己长大了的感觉，因为以前小时候都是我们的爸妈去亲师恳谈嘛，
对，
可是今天我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就是家长都叫我老师，
对，
然后可能跟家长分享他们在班上的状况，以及就是可能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比较好，然后我也跟家长其中一位小朋友的妈妈说我在班上看到他的成长，就是他可能一开始很避俗，但他后来可能在课堂上他会讲很多自己以前的事，会跟我讲是学院其他老师也都
不知道
的事，他甚至还自己找他以前国小当主持人的影片，然后跟我说为什么他在当主持人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是有这方面的潜能的，
对，
只是因为他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青春期，他会就觉得很害羞，
对，
所以我就跟他妈妈分享这些事，然后他妈妈就也说真的他来这边上课之后，当然不是全部都是我的功劳，但他可能就是从之前来这边然后到现在他国三毕业了，然后他妈妈就说看到他真的进步很多，然后妈妈就是看他的作品然后跟我讲他妈妈就是一直哭，因为我觉得家长的压力一定更大，就像我说他们小朋友不是一出生就这样，
对，
然后所以家长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错，是不是自己忽略了他们童年的哪一个部分，所以让小朋友变成这样，
对，
然后
尤其是妈妈，
对，然后会希望赶快把他们治好，所以 我觉得家长的压力真是真的很大。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成长是我可以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然后去安抚妈妈，然后跟妈妈说你可以怎么样做帮助她这样子。然后甚至我还跟妈妈说你也是要多照顾自己这样。
哇塞，
我就觉得自己瞬间好像真的变成大人，自己真的是已经没办法当一个小孩。不是啊，就是我自己真的已经
长大了，
真的是成熟，然后我就是可以以一个，
你甚至可以照顾他的学生跟妈妈一起。
对，我就觉得哇塞，自己在那个瞬间，然后我怎么会讲出这种话，真的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讲，要就是会有这种场合讲这种话这样子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这一学期去当老师的一个特别的感觉。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
很棒耶，感觉你也从中获得了很多。
我觉得就是你在教别人的中间，你一定是获得更多的，比起你自己去学一个东西，你在教的东西你其实也是再复习一遍，那你甚至可能会去关注说对方要怎么样说，你要怎么说他才会听得懂，那你可能就会再换一个说法。那每一次的互动，其实我听他们讲一些事情，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收获。
嗯，
对，然后也是知道说哦，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想，因为他们的想法都是蛮独特的，蛮跳脱一般的框架，比较不会按照社会的常规在走。
对，
但他们又可以说出一属于自己的道理。
对啊，
对，然后我蛮常跟他们说，就是你们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还有尊重自己的前提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就好。
对，
对，所以我没有鼓励他们一定要改变他们自己的本质才能融入这个社会，去符合这个社会的框架。我就是跟他们说，你们就是做你们自己最舒服的样子，不一定要为了谁而改变这样。
对，
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虽然我是一个老师啦，我一开始教他们说你们就叫我名字就好，或是叫我哥哥这样子。
嗯，
可是我后来只是上课还是觉得，就是我还是会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我觉得不然这样子很难，
有点奇怪。
对对对，这样子会很难跟他们互动。虽然是老师，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可以教他们，就是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要教会他们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就像我前面说，我只是比他们多活了几年，那可能这些年来我就是自己在这社会上，自己在这个人际相处上获得了一些心得跟经验，我把这些事情跟他们分享而已。
嗯，
然后让他们如果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不一定要很多，那我觉得这就够了。
嗯，
就未来他们某一天可能他们也出社会了，然后突然想到说哦，我在五年前有上过一个上老师的声音表达课，那老师在课堂上跟我说过了什么事情，那原来我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是我这个时候突然想到，然后我可以派得上用场，那我就觉得我花的这些时间就很值得了。
嗯，
对，这是我这学期上课的感想。
嗯，
对啊，虽然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压力蛮大的，就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教他们，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最终来看就是我很谢谢他们愿意信任我，对，愿意相信我，对，这是我的感想。然后我下学期还会继续去那个机构教，然后再去别的机构教，
就会再有新的故事可以听了。
然后我就开始，还是我开了一间特教学校。
会不会你就会变各个机构御用？
哎，也是有可能。
对啊，有可能，
台北市御用。
对啊，有可能耶，搞不好就因此就是台北市就开始掀起一股配音相关或是声音表达课的风潮。我是在特教圈，
希望小朋友们都可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他们可以就是从中知道说自己不一定要专注在学科上。
对啊，
他们也可以就是发掘其他的兴趣，
对，
学到其他东西
很重要。
对，然后找到自己的潜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这是我上课会一直跟他们讲的，就是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心目中你应该做什么。
对啊，
那你才是成功的，你自己想做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对，那我之后呢会继续努力，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发展出一套教材，这样子我也比较有规则可循。然后也谢谢第一批的学生，就是当我的那个试教的学生这样子。
嗯，
希望他们未来都可以好好的。对啊， 那 Ray 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我刚刚听到你那一段真的蛮感人的，然后我想到一点，就是我这边也有一点小小感人的故事。
好，
就的确就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之前也有遇过，就是有一届
你带过几届毕业典礼了？
算不出来，
应该说每一届应该都会，因为你们那边的学生应该也都是混着年级，对不对？不是分年级上，
会分年级上，但是我会每个年级都上到，所以我今年是工作第五年，所以应该就是参加了五年的毕业典礼。
哦，
对，然后。哦，我之前就是也有一年的那个毕业典礼，然后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也会很舍不得学生，其实我非常爱哭，然后毕业典礼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哭，对，然后我都会写小卡片给学生，然后就跟他们说，就是我从一开始认识他们，然后他们是长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已经成长了什么部分，然后之后可能还要再成长的部分是什么，然后要记得照顾自己等等的，然后我就有把卡片给其中一位学生，然后就他就看完之后，他就毕业典礼后他就找过来，然后就抱着我哭。
嗯，
对，然后我就吓到，因为其实就是对于青少年其实要表达情感是一件他们会觉得
很
别扭
羞耻
对的事情，然后就他就忽然就是跑过来抱着哭。然后后来就是毕业之后他也都常常会回来，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感动的那种感觉，
就有把你放在心上，然后
对
感受得出他是感谢你的。
对啊，然后我还要想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在学校有带热舞社，然后原本就是热舞社没，因为我们学校人好少，然后又要在课后的时间，
现在热舞社要教什么？是教 K-pop 吗？
呀、yeah, K-pop 就是让学生选他们想要
OK
就
跳
的 K-pop
什么歌这样。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学校学生好少，然后那个课后时间愿意留下来练舞的人会更少，所以常常会
开 不是社团时间，
不是社团时间，他是要自主再另外花时间。
嗯，
然后愿意留下来的学生又会更少，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没办法开成，然后、
哦、因为他们现在太多其他课后活动可以做了，
对，或者是想要回家玩手机。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课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大家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就留下来就跟同学一起。
对啊对啊、嗯、然后但是就是我每一年的那个，反正我们每一年的年末都会办那个类似才艺表演，各班啊或者是学生想要表演都会表演，然后我觉得每一年都一定会出表演，所以我自己出就是跳舞的表演，不管有没有开社团、嗯、然后我就是表演完之后，然后结果他就忽然，我根本不认识他，就自己写了小卡给我，然后就跟我说，老师我这学期想要找你一起表演。然后我就想说这学生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他、欸、然后他就再去找了另外一个老师，然后约他要跟我一起表演，然后结果就后来就因为这个我不认识的学生，他就把我们几三个四个老师串在一起，然后还有又再找了自己的学弟妹，然后我们就变成了由就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壮大的热舞社、
嗯、
对，但是就是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有焦虑症的学生，然后他其实不敢在别人面前做跳舞这件事、嗯、他每一次
找了老师陪他，
对，他每一次在表演以前其实他都会跟自己说他不想怕不敢拿掉口罩，因为他觉得他拿掉口罩不好看，
不想让人家看到他
的脸，对，然后他想要在舞台上面做那些表演相关的表情，他都觉得他的同学一定会不喜欢，然后我都会鼓励他说就是其实你应该有很自信、嗯、然后你去看那些你喜欢的韩国明星，其实他们跳舞的表情一定是非常投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表演的时候是非常享受的等等的，但是就是他其实每次表演以前还是很焦虑，那当然表演完我会很大力鼓励他，那其实最后就是其实在近期就发生一个有点难过，就是他其实就被学校同学然后就排挤，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嗯、
其实他之前也都不会跟我聊心事，但是也是因为热舞社所以他就跟我聊心事，但是最后他就选择转学了、
嗯、
所以他就也不在我们学校了，
嗯，
对啊，就蛮难过，但是我还是就鼓励他说就是之后就是还是要记得就是很喜欢表演爱跳舞的心，然后他跳舞是很有魅力的这样。
嗯
嗯，
对，
对啊，分享两个小故事，
觉得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就是会有这些烦恼，
嗯，
对，
对啊，
然后可能他们长大之后，就像我们现在会觉得，哦，当初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种烦恼这件事情？对，
对啊、
但这是所有青少年都会面临的一些状况啦，
对、
啊，那我们从旁边就只能就是跟他们说要怎么样，应该是你要专注在那些你不用费什么力就已经很喜欢你的人身上的意见，而不是那些不管你做什么都会讨厌你都会抓出你毛病的人、
嗯、
那些人对你来说生命中也没那么重要。
嗯，
对，我就会常跟学生这样讲。
对啊，
好，那今天很谢谢Ray老师来这个向卡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专业有关于特教资源的事情，然后我也分享了一些我在特教机构教书的一些经验，希望大家听了会喜欢。 那如果喜欢向卡来的话，请帮我订阅，然后给五星好评，或是听了这集有什么感想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那如果要给一颗星的留言的话，可以直接私讯我，就不要给一颗星了，谢谢。
嗯、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